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咱们继续一个拖更了两年多的系列，毛泽东系列。我看了一下，上次讲有关毛泽东的视频呢，还是在2022年过年那会儿啊。那一期呢，讲到了这个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但是最后呢，蒋介石在北伐成功后呢，选择了背刺共产党。为啥拖这么久不讲呢？那主要呢，是我挺重视这个系列的，因为所谓的毛泽东系列呢，其实就是在讲共产党的成长史。因为不仅仅是讲毛泽东一个人嘛，那所以需要查的资料呢，实在是太多了。观众朋友里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有拖延症的啊？其实呢，你不是拖延症，你呢，只是追求完美罢了。我这个礼拜呢开始休假，时间呢多了一些，所以呢就决定继续更新一下毛泽东系列。稍微回顾一下之前讲的内容，前面呢我们主要讲了一下毛泽东少年还有青年时代的故事，然后呢又说到了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带领下呢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呢又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后呢，蒋介石受到了江浙沪财团的资助，势力急剧膨胀。仅仅在1927年到1928年之间呢，江浙沪的财团呢就给蒋介石提供了 1.36 亿元的军费。蒋介石当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啊，一个呢是要牺牲小弟做上海女婿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消灭国民党里的想要均贫富的左派，也就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共产党呢是有点大头阵的，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头不在中国啊，当时的共产党呢依然处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掌控之下。共产国际呢最初是没有特别在意国共合作这个事儿的。在蒙古独立的那期里呢我已经说过了，孙中山呢已经通过了不反对蒙古独立呢付了账单，共产党这边呢其实就属于陪嫁丫头啊。斯大林呢根本就没有把共产党这帮书生当回事儿。但是在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呢，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维金斯基呢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啊，认为国民党党内不同派系呢正在争夺孙逸仙的遗产，这对共产党呢是非常有利的。他说呢，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依然有自己的组织，共产党人有权利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批评，而且呢国民党本身大部分的工作啊是由我们的同志执行的。维金斯基后来和苏联驻中国的大使加拉罕呢吹牛逼的时候说了这个事儿啊，并且呢加了一句说斯大林非常的惊讶。从维金斯基说的这个事儿上呢，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个呢是维金斯基呢其实夸大了自己的功绩。什么叫国民党本身大部分的工作是我们的同志在执行啊？我在讲共产党在政治上如何控制军队那期应该说过啊，共产党在这个时候呢根本就不掌握军权，最牛的呢是周恩来这批人，但是他们呢只能从政治上去感化一些军官和士兵，所谓的大部分工作是我们的同志在执行存在非常大的夸张的成分。第二呢是斯大林非常惊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取得的成就，这说明斯大林之前呢根本就没把共产党当回事儿。斯大林一看到共产党这么牛逼啊就来了精神啊，也把牛逼吹上了。孙中山呢是1925年3月去世的，维金斯基呢4月做了报告，5月呢斯大林就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演讲上呢给自己贴金了。斯大林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进入了革命政党和姑息政党，共产党必须由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到工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集团的政策，这个集团可以是单一的政党，也可以是国民党的工农政党。翻译一下呢就是共产党应该跻身国民党，最终达到鸠占鹊巢的目标。那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先后顺序啊，不是斯大林想出了跻身这一招，而是共产党呢先这么做并且做出了成果，斯大林呢转过来把这套成果啊变成了自己的想法。1926年的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上说要加速中国所有革命民主组织的发展和强化，尤其是人民的革命政党国民党以及广州的革命政府。共产党是1923年加入国民党的嘛，共产国际到了1926年才通过了这么个决议啊，可见前面呢是真的没有对共产党太上心。这个决议通过之后对共产党好不好呢，那其实是让共产党的处境变差了，这个就是由上向下治理的缺点。那简称呢上面的想法是好的，下面的人呢执行坏了。当时共产党呢根本就不像维金斯基和斯大林吹的啊在这个国民党里面占优势。决议一出来之后呢，共产国际对广东的援助啊就增加了，那然而军队基本呢被右派控制，所以这些资源呢实际上是到了右派的手上，左派分到的呢不多。当然了，维金斯基肯定不是这么和斯大林报告的嘛，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呢还是把自己装成了左派，起码各种言论上呢非常的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呢他们在军队里呢一直是在排挤真正的左派的。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其实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呢不但不能大声的说出来啊，反而呢还得压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做斗争。不难理解啊，因为这些人呢他已经往莫斯科报了功嘛，那领导非常的开心还送来了资源。这个时候如果共产党里的刺头和国民党发生了冲突，那就是在打领导的脸嘛。所以维金斯基、鲍罗廷等共产国际的官员呢多次强压共产党人，逼着呢他们向国民党妥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1926年的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呢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限制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职比例，否则北伐呢他就不搞了。 陈独秀在这个时候呢提出的方案呢是要通过退党对国民党进行威胁，一旦共产党退党了，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支援自然也就断了嘛。但是共产国际在国民党中执会的最高顾问鲍罗廷呢对蒋介石的提案呢表示了支持，这个其实呢就是共产党又被卖了一次啊。因为共产党到底寄生了国民党多少呢是没有办法被具体量化的，但是革命军北伐打败旧军阀是实实在在的功绩嘛。这个不是我在这里做猜测啊，毛泽东的政敌张国焘后来呢就在回忆录里说，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大多了解这一点，因此呢被迫耍心机诈唬和扭曲共产国际的一些命令，可是他并不能永远奏效，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失败。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几个实际领导人呢也是非常不满的，由于鲍罗廷等人同意了蒋介石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任职的比例，毛泽东在国民党里的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呢也就丢掉了。那还是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有记载啊，毛泽东在他面前呢痛斥鲍罗廷是洋鬼子，以毛泽东的涵养呢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啊，可以想象当时是有多生气。不过毛泽东呢在意的倒不是他在国民党里的官位啊，他更在意的是呢他的抱负无法实现。从1924年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以疗养为名呢回到了老家湖南的韶山，开始在韶山组建党支部。1925年五卅运动后，毛泽东呢以打倒列强洗血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的20多个乡村里建立了学耻会。6月中旬，毛泽东呢以学耻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到8月呢，毛泽东在湖南的动作啊甚至惊动到了湖南省长赵恒惕。赵恒惕呢下令对毛泽东进行逮捕，无奈呢毛泽东只得先回到了广州。十月，汪精卫呢因为政务过于繁忙，无力兼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于是呢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一职。毛泽东对宣传部长的职位倒没那么有所谓啊，在湖南的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后呢，毛泽东呢对于农民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毛泽东在国民党的期刊上发文，他表示我们太集中在城市居民身上，忽视了农民，农民受到的压迫越能减轻，国民革命就能越快完成。如果我们希望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就必须先解放农民，唯有支持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人才是忠实的革命党员，否则他们就是反革命分子。1926年1月，毛泽东在刊物《中国农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对革命的态度》的文章。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啊，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解呢正在进一步清晰。文章呢将农村的人口划分为了8个细分类，提出呢要组织5类农民对3种地主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在当时呢属于非常超前的想法了。首先苏联人呢是不太关心农村的啊，苏联搞革命的路线呢一直呢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总路线，他们呢认为争取城市里的工人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呢是最重要的，农民呢没有那么有所谓。其次呢那个时候能去做国民党军官的年轻人啊家境呢大多比较殷实，那共产党的官员也是一样的，多数都是海归派。毛泽东呢虽然不是海归，但是也是地主家庭嘛，所以毛泽东的这套阶级斗争的理论呢其实呢是在革大部分的国共官员的命啊，所以苏联不喜欢，国共的军官呢也觉得不可行，只有左派里的激进分子比较支持。但是毛泽东呢不管啊，他呢就一直在湖南做准备。北伐开始后呢，湖南就发生了农民运动，那农民们呢开始打土豪分田地。然而呢在1926年的10月26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呢给中共发来了一条指令，禁止中共针对资产阶级和封建知识分子发动斗争。那中共呢就赶紧送了一份决议文到莫斯科啊，就表示呢他们只会没收最大的地主、军阀以及土豪劣绅的土地给农民。然而即便是这样相对温和的决议啊，也被斯大林给否了。最后呢中共只能换上了一句干话，希望没收属于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但是没有定义什么是反革命分子啊。决议都已经定掉之后呢，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心里话肯定是要被各种消音的。那这个之后呢，所有由共产党发动的农民运动呢都被迫叫停啊。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啊，就他提出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暗讽呢一帮子待在办公室里的理论革命家呢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走遍湖南5个县，调查搜集了大量有关群众运动的材料，然后在3月动笔写下了他那篇后来各国革命家必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有一段话啊，哪怕到了今天呢也会让富人觉得后背发凉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利，必须不整人，恶意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生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简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呢，其实已经属于和共产国际掀桌了啊。但是结果呢，却是在1927年的5月，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呢，被以俄文转载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同月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呢，斯大林的副手布哈林特别表扬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哎，为什么苏联人又改变口风了呢？因为共产国际的退让啊，并没有让蒋介石满足。拿到了江浙财团的钱后呢，蒋介石在4月呢，就开始了清党，大量的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被屠杀。共产国际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了，之前做的那些退让呢，都只是助长了蒋介石的野心。靠国民党呢，可能是比较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变革了，还是得靠共产党里的激进分子才行。共产国际呢，它其实对于农民运动啊，依然还是不屑一顾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必须对党内的激进分子进行鼓励。哎，这个呢，是共产国际想要转向的一个明确信号。不过，即便是蒋介石已经屠杀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啊，但是共产党在当时呢，还是没有彻底放弃和国民党的合作。因为国民党中的汪精卫呢，还是口头支持革命的。那汪精卫呢，在武汉呢，还是有相当强的势力。7月4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呢，在汉口开会，刚刚从湖南呢，又走了一圈回来的毛泽东建议，有一条路呢，也许可以救党。那就是呢，带着湖南农协会的武装农民上山。毛泽东认为呢，到了山区啊，就拥有了形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呢，还暗示汪精卫最终呢，应该会无可避免的亲共，共产党必须提前想办法保存武力，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不过很可惜呢，这项提议呢，没有能够获得通过。随后呢，一直被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党员并购的陈独秀呢，选择了辞职。斯大林呢，也在7月写信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会里根本没有一个马克思派能够理解目前的社会基础，目前中央委员会太软弱，太松懈，政治上太散漫，不合格。陈独秀呢，没有为自己辩解啊，一直到2年后呢，他才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呢，指出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91年，苏联解密了大量的文件，也确实印证了陈独秀的说法。当时的中共呢，其实就是斯大林的傀儡。中共和国民党的斗争，一直到彻底失败之前，都是由斯大林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即便是陈独秀下台之后，斯大林呢，还是不愿意彻底放弃吞并国民党的想法。但是现实呢，给了他沉重的一击。1927年的7月16日，汪精卫呢也选择了和共产党分道扬镳，这个使得斯大林陷入了狂怒，那决定呢放手一搏。共产党的武装暴乱呢开始了。苏联人呢用的还是当年他们暴乱的那套经验啊，就让军队呢直接进攻重要城市。实际的结果呢有点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啊。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呢在南昌发动了起义。那虽然电视剧什么的描述的比较光辉啊，但是实际上呢，共产党人呢在打下了防卫并不森严的南昌后呢，就开始跑路了。后面呢被国民党打得很惨。8月7日呢，共产国际新派出的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呢也是毛泽东崛起的真正开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呢提出了他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名言，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件事情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政治课本上呢应该都有。但是八七会议上呢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共产党呢就不太愿意宣传了啊。毛泽东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有些同志以为可以利用他们，这是孙中山的做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能领导他们，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兄弟，不应该看作客人。当然毛泽东不仅仅说了土匪啊，就也讲了要怎么分土地给贫农，把他说的这些呢和枪杆子里出政权放到一起啊，才更加的合理。实际上毛泽东呢已经给共产党指明了方向啊，就是要通过抢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村的无产阶级及土匪，借此呢创造一支属于共产党的军队。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惑啊，就有枪能取得政权那肯定没错，但是枪要怎么来呢？当然不明白的原因呢是书本上说的太隐晦了啊，实际上呢枪呢是要从土地上来。课本上呢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讲啊，那就是钦差罗明纳兹呢把毛泽东的提议给否了。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毛泽东的话当然是非常的理所当然了啊，但是呢这样的理念呢是不符合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因为共产国际呢一向是教导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中呢必须依赖群众，首先呢是工业工人，然后呢是农民，军事呢则属于非常次要的条件。我的理解呢就是一个暴力程度相当有限的竞选，那主要呢是得让老百姓选他们，然后呢配合上一点武力打击几个刺头就行了。所以在会议上呢，罗明纳兹说，我们需要让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立，如果我们开始没收所有的土地，城市小资产阶级呢就会动摇，会转而反对我们。关于毛泽东所提到的秘密帮会的问题，我们呢也不会利用这种帮会。那其实呢就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说法了。那不过罗明纳兹呢没有怎么样毛泽东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共产国际呢已经被国民党耍成这样了，再打击毛泽东这样的激进左派呢就属于政治非常不正确了。但是想要让共产国际重用毛泽东呢也是不太可能的。会上呢毛泽东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排在第12位。那按照顺位来讲呢，其实还是挺牛逼的啊，就排在周恩来后面。但是更重要的呢，其实还是要看会后这个官怎么分嘛。瞿秋白呢管农委宣传部还有党报，李维汉呢管理组织部和秘书厅，周恩来呢管这个军事部，罗亦农呢管组织部，毛泽东呢他不管什么部啊，毛泽东呢被分到了出版局，出版局呢由郑超林和汪元放负责，毛泽东呢就只是跟在他们下面打打下手而已。其实呢从这个官职的分配也可以看出啊，就中央对于毛泽东的定位呢顶多就还只是个笔杆子而已。但是为什么我说八七会议是毛泽东崛起的开始呢？因为在八七会议之后啊，毛泽东呢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实干的机会。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去出版局当个闲散文官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共产党兵力极为有限，就哪轮到你毛泽东去实干啊，周恩来、贺龙、朱德这些人也不可能鸟你毛泽东这么个书生啊，所以毛泽东只能怎么办呢？哎，他只能选择成为起点小说里的主角。他要求呢党中央把他给下放到湖南。那这个时候湖南是个什么状况呢？国共翻脸的时候啊，湖南的农民由于之前被毛泽东组织的很不错嘛，那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规模既然大，那国民党当然就重点照顾嘛。地方党部的3000名党员死的死，逃的逃，这个时候呢就剩不到100人了。对共产党来说呢，湖南其实呢就是已经彻底凉凉了，就没有哪个傻子呢愿意在这个时候去湖南送死。毛泽东呢提出来愿意去，那中央呢当然觉得是好事嘛，哎，但是要经费要人那都是没有的，中央呢就只能给你个官职。这个其实呢就是起点争霸流里的主角的一个必备条件了啊，就必须呢得有中央的任命，但是同时呢又不依赖于中央的资源啊，没有前者呢那就名不正嘛，没有后者呢那就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毛泽东到了长沙之后呢直接就放大了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中央呢没办法给我钱给我人，哎，那就得用我的办法。他给中央发文说，我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充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的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为什么必须要这么做？因为毛泽东呢想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但是他手上没有资源啊，就只能通过分土地才能让共产党呢快速的征调兵。为什么连小地主、自耕农的地都得没收啊？因为光靠没收大地主的地呢还不够给穷人分的。毛泽东这样的决定呢马上就遭到了由罗明纳兹控制的临时政治局的反对。临时政治局呢把毛泽东的这种关于军事和群众运动之间关系的观点啊定位为军事冒险主义。罗明纳兹强调呢，中央的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辅，现实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所有的工作应该持续在左翼国民党的旗子底下进行。那为什么罗明纳兹要这么做呢？那因为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所有暴动啊还是得依靠国民党左翼。那前面说的这个南昌起义里面的很多军官呢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很多人呢还只是左翼国民党，比如南昌起义的时候十一军的军长叶挺就是国民党人嘛，他的部下里面呢也有一堆国民党人。罗明纳兹反对毛泽东的政策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当时共产党控制的军队里的军官多数的军官家庭条件都非常好，过度的去没收地主的土地呢反而会伤害到军队对共产党的忠诚。那老子在前线搞革命啊，你们把我的家抄了，这不是扯淡吗？但是呢这个对于毛泽东来说啊压根不是问题，因为他手底下没有兵啊，他的首要挑战呢是先招到足够的兵，而不是怕得罪左翼国民党的军官。所以毛泽东在收到党中央的指示后呢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实际上呢该做的还是照做。共产国际呢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啊，因为共产国际的官员呢他也不敢去湖南嘛。所以毛泽东呢很快就通过原本残存的农民军呢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军队一建好呢，共产国际的命令又来了啊，让他去打长沙。但是呢以毛泽东在湖南聚集的那几千号人啊，有可能打下长沙吗？当然没有。根据后续中共湖南省委彭公达呢向中央的报告啊，毛泽东呢坚持暴动的规模要有限制。实际上毛泽东很清楚地认识到啊，共产革命在这个阶段呢就已经输了，进攻城市呢只是无谓的消耗有生力量。到了九月呢，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都在暴动，湖南的共产党呢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呢开始了秋收起义。但是区别很大，多数地区的暴动呢很快就被扑灭，共产党呢死伤惨重，湖南的共产党呢却有不一样的结果。在起义初期呢，共产党呢就在平江和浏阳先后失利。那本来按照共产国际的想法呢，这支军队呢还是得重整旗鼓，那一定要把长沙给打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呢根本就是听脚不听宣了。9月15日呢，毛泽东呢和湖南省委的同志呢自行决定不再进攻省城长沙，而是呢要向南打开一条血路进入湘赣边区，也就是井冈山。9月29日参军抵达江西省永兴县三湾村，原本5000多人的队伍呢这个时候只剩1000多人了。毛泽东在太和祥杂货铺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军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呢，我在之前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军队那期呢已经比较详细的讲过了。简单的说呢，就是让军队各层级呢都有党代表，军队呢只负责战斗，由党呢控制军队。在当时呢，毛泽东是这支军队里最高级别的党代表嘛，所以也可以说呢，去井冈山的队伍啊就已经是毛泽东的军队了。因为毛泽东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攻打长沙的命令呢，被苏联领事兼共产国际代表库丘莫夫狠批啊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要求政治局呢立即撤换毛泽东。他认为如果不是毛泽东表现出极可怕的中国式庸俗，长沙城呢是可以攻下来的。这里呢咱们要再说点在中国不能播的啊。这个时候呢，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呢也对毛泽东非常不满啊。因为前面说了嘛，周恩来这个时候呢理论上来说啊，总体负责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那仗打输了他也是有连带责任的嘛。所以周恩来呢也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他说毛泽东的部队只是到处流窜的土匪，这样的领导人不相信广大群众的力量，陷入了真正的军事机会主义。1927年11月7日到14日，共产党呢在上海举行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呢由两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米克维奇主导。会议决定呢，湖南省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立荣等撤销其现有的省委委员资格，毛泽东同志应予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在这段时间所有的会议上啊，毛泽东主义就直接被和这个军事机会主义画上了等号。但是毛泽东呢没管这些啊，他呢也听不到，因为井冈山和中共中央之间的交流呢是被断绝的。毛泽东到了井冈山之后呢，就像他之前说的啊，就跟土匪的关系亲如兄弟。他把井冈山上的两伙土匪这个袁文才和王佐啊纳入麾下，袁文才呢还把这个贺子珍推荐到了毛泽东跟前工作啊。我知道这个事儿大家应该不感兴趣啊，就不多说了。如果大家对这种事情比较感兴趣呢，哎，可以跟我说，咱们呢可以单开一期聊一聊。毛泽东的感情史呢都是有比较清楚的史料记载的啊。毛泽东呢还在井冈山这块呢建了政府，没收了所有老百姓的地啊，没错，是所有。然后呢按照他的设想啊，对土地进行了平均的分配啊。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对军队进行改革还有训练。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是怎么发家的啊，我觉得呢可能还要花一期时间来讲。那我们今天呢先讲一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最初共产国际的人呢为了甩锅啊，都是把这个毛泽东当成了替罪羊，什么罪呢都往他头上放。但是有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到了1927年底，中国共产党的数量呢从年初的58000人降低到了只剩10000人左右，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军队呢都只能到处流窜。井冈山呢可以说是共产党唯一的稳固的地盘，那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呢唯一可以实现共产党政治纲领的地盘。换句话说呢，毛泽东这个时候啊可能已经是共产党里最大的军阀头子了。这个时候呢，毛泽东招兵啊可以就近招农民，粮草这些呢也可以自给自足，唯一困难的呢就是军火，这些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援。但是作为已经输到脱裤的共产国际，那他们需要毛泽东呢实际上多过毛泽东需要他们。不过共产国际最初呢还是没放弃那套高高在上的姿态啊。1928年的3月，共产国际呢派了个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呢到井冈山，那说是呢要对井冈山进行改组，确保共产党的领导，说穿了呢就是想要夺毛泽东的权嘛。那这个在起点争霸流里啊是前期主角扮猪吃老虎的常见桥段了。那周鲁呢一到井冈山啊，就表示毛泽东呢已经被开除出党了，所以呢直接免去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全部党职，把他降为了第一师的师长。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呢已经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嘛，所以呢他被免去党职，理论上来说呢他就不具备军队的领导权了。毛泽东呢哎直接就表示了服从。周鲁呢也挺聪明的啊，他也怕自己人生地不熟，不能真正的把毛泽东给拿下啊，所以呢还是得对毛泽东的势力进行分化，所以呢就提拔了毛泽东的一个小弟啊，年仅21岁的何廷隐呢做了第一师的党委书记。因为周鲁呢觉得这小伙子年轻嘛好控制，但是有没有用呢啊，没有用。小事呢周鲁说什么都行，但是一旦碰到了大事，何廷隐这个党委书记呢就会去请示无党籍人士毛泽东了。4月，朱德、陈毅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会师呢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词啊，那我认为用投靠来形容呢可能更加准确一些，因为去的是毛泽东的地盘呀。那这个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割据面积呢已经达到了7200多平方公里，管理了50多万人，毛泽东呢已经是共产党里实力最强的了，没有之一。朱晨呢到了井冈山后啊，马上与毛泽东合兵一处，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呢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压根啊就没有共产国际的事儿。这个使得毛泽东的实力啊更加强大了。如果这个时候共产国际还拿桥，哎，那就是逼反毛泽东了。所以在1928年的6月呢，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中共六大选举了毛泽东作为中央委员。 为了让自己面子上好过一点呢，那中共中央啊就认定毛的理论观点呢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框架之内，有点意思吧。毛泽东呢也是懂事的啊，就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路线。虽然实际上呢这个时候中共呢已经开始走农村路线了。从1927年到1930年这一时期啊，毛泽东呢在江西的苏区呢享有了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呢基本上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很多命令呢毛泽东觉得合理呢就执行，不合理呢根本就不鸟。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啊对毛并不构成直接的约束。然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长期维持，所以呢毛泽东和苏联以及中央的斗争呢还远远没有结束。那预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